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在反清过程中功不可没的陈馀，只因当年没有追随项羽入关而沦落到四处借兵的境地。项羽的失风促使田荣、陈馀结为联盟，叛楚的行动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如果项羽倒下，谁又将坐收渔利，成为天下的霸主？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陈馀的叛楚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策划，让我们先把目光转向汉中。因为一场精彩的大戏即将在那里上演，而这出大戏的主角就是韩信。韩信字仲言，江苏淮阴人。早年的韩信呢，不过是淮阴市井的一个流浪汉。和其他的流浪汉不同的是，韩信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只要出门腰上一定挂上一把长剑。您可千万别小瞧了这把剑，古人对什么人配什么剑那是很有讲究的。贵族配剑，草民带刀，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祖宗八代都是平民，到你这代突然暴富，你又想学贵族赶潮流出门带把长剑，人家呀不但不会恭维你，反而嘲讽你无知。韩信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暴发户，要德无德，要钱没钱，想干点坏事吧还没胆儿。唯一的特点就是脸皮够厚。我们前面说刘邦当亭长时候的收入和待遇，其实刘邦的亭长除了体面点，其他情况跟韩信也差不多。韩信虽然不是亭长，但他一样不愁吃喝啊，靠着厚脸皮，他天天在当地亭长家蹭饭，赶都赶不走，一赖啊一个多月。亭长的老婆见过蹭饭的，但是没见过韩信这么蹭的。亭长老婆心想，俺家老公又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又不是暴发户，你韩信凭什么就常年赖在俺家不走呢？亭长老婆越想越恼火，于是他决定想个办法治治韩信这毛病。于是他每天提前做饭，关起大门，全家人呐捂上被子躲在被窝里吃。这韩信每到饭点就来，但是总扑空。后来啊，韩信才发现问题所在，气得肚皮都要炸了。想赶我走就明说嘛，干嘛还来阴的呢？韩信掉头就走，发誓以后再也不来亭长家了。有了这番挫折，韩信立下了远大的志向，那就是一定要找到一张长期饭票，不能再这样看别人脸色混饭。韩信马上想到了淮阴城外的那条河，那河水就是他的饭碗，河里的鱼就是饭菜。韩信决定自食其力到城下钓鱼为生。不幸的是，也不知道是因为韩信钓鱼技术太差，还是这河里根本就没有鱼，反正啊是有一顿没一顿。不过呢，这世上还是好人多，鱼是没捞到，韩信却在河边啊遇到了一群以洗衣为生的女人。其中有这么一个看韩信可怜，于是经常的给他饭吃。有了饭吃了，韩信当然就不钓鱼了，一连几十天他就赖着这位洗衣的大娘。后来啊，看到这大娘实在被他赖得有点吃不消了，韩信赶紧表态，老人家 非常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将来我发达了，一定会回来好好的报答你的。可是没想到洗衣大娘听了韩信这话，不但不感动，反而一脸不客气的讽刺道，哎呦，我看你可怜才让你蹭饭的，像你这般好吃懒做之徒，我还能指望着你还发达还报答呢？大妈这些话实在太打击韩信的自尊心了，但这个打击相比下面的遭遇就根本不值一提了。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淮阴集市上有一个无赖在街上闲逛，看见韩信就对他招了招手，你带剑那个，你过来。韩信走上前去，莫名其妙的看着这无赖，只见对方轻蔑的指着自己说，哎，你就是那个到处吃蹭饭的韩信吗？你饭都吃不饱，你整天你这是佩刀带剑，你四处晃悠，你不觉得丢人吗？韩信听了默不作声，他想，我本来就是流浪汉，带什么配什么，那都是我的自由，要丢也是丢我的人，关你什么事儿啊？无赖见韩信不答言，也不知道是生气了还是得意了，突然抬高声音喊道，哎，听说佩剑带刀的都是英雄好汉，你有胆儿，今天你把我杀了，没胆儿，从我胯下钻过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无赖啊是开一玩笑，吓唬吓唬韩信，过过嘴瘾罢了。就算韩信拂袖而去，顶多也就是一场哄笑，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韩信没有杀人，也没有逃跑，而是真的就从无赖的胯下钻过去了。这就是著名的胯下之辱，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更不是绅士的做法。韩信人高马大，仪表堂堂，怎么会屈服于一个小小的瘪三儿呢？然而韩信这笑话是真闹大了，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在乡里乡间就传开了，从此就被大人当成反面教材来训斥子女。哎，哪家的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呀，哪家的大人他就拿韩信说事儿。为了洗去耻辱，韩信决定脱胎换骨。不久他听说项梁在无限造反，便带着那把长剑投奔项梁去了。
在陈胜吴广起义军失败之后，项梁项羽起义军很快成了反秦斗争的中流砥柱。《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即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居细下无所知名。韩信正是在项梁渡过淮河之际加入义军的队伍。韩信投身在项梁麾下，默默无闻的跟随战斗，却一直没有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尽管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但韩信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战士的决策和对用兵谋略的思考。可是因为太年轻，楚军统帅项梁从来没有注意过他。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项梁死后，项羽继任统帅。易主之后，韩信是否有机会接近理想，实现抱负？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项梁战死以后，项羽继任统帅，韩信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从一名普通的士兵被提拔为执戟郎，主要工作的职责那就是不分昼夜给项羽站岗。 在站岗是不能满足韩信的，韩信要的是更高远的前途。然而又很不幸，狂妄自大的项羽根本就懒得搭理他。韩信又一次感到，在这个混乱人世想出头还真是不容易，于是失望透顶的韩信决定跳槽。那刘邦当然是个不错的老板呢，当项羽在泗水宣布罢兵的时候，韩信果断地投奔了刘邦，随军来到汉中。然而刘邦却给了韩信一份更滑稽的工作，仓库管理员。好像韩信这人天生就命苦，角色小就小吧，耐下性子熬一熬，将来还是有盼头的。可要命的是，韩信还没站稳脚跟，就惹了一桩杀头的罪。韩信究竟是犯了什么大罪呢？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在即将被押上刑场的时候，遇上了一个贵人夏侯婴。夏侯婴啊，就是沛县政府的司机，从古到今领导司机向来都比较牛，但夏侯婴是个例外。他不但待人热情，还有一副好心肠。当年夏侯婴每次出差经过泗水亭，总要停下车看看刘邦，或者听他吹牛。往往啊，不到太阳落山，他都不会驾车离去。更让人佩服的是，夏侯婴后来因为保护偶像刘邦还挨了几百大板呢，他还替刘邦蹲了一年多的监狱。事情发生纯属偶然，有一次刘邦和夏侯婴可能是拿着什么刀剑之类的东西相互嬉闹啊，刘邦不小心就伤到了夏侯婴。朋友之间嘛，有点意外也是正常的，回去贴个膏药，明天就能继续上班。可就在这时，有人向官府告发刘邦武力侵犯夏侯婴。如果刘邦和夏侯婴都是普通百姓，也没有人吃饱了撑的整他们。可问题就出在他们的特殊身份上，按秦朝法律，官威啊就代表着皇威。夏侯婴不但是沛县领导的司机，同时呢也是秦朝的候补公务员。候补公务员那也是公务员呢，你刘邦伤了他，那就有损官威，那就有损皇威啊。更让刘邦崩溃的是，他这个没有编制的亭长也算公职之一，按照秦朝法律来说，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刘邦这下惨了，为了避免灾祸，他一口咬定夏侯婴不是他弄伤的，还说不信你们问夏侯婴去。于是执法官就找到了夏侯婴对质。哎，这夏侯婴还真是配合刘邦，也说这不是刘邦弄的。那谁也没弄，总得有个人弄吧。执法官反问夏侯婴，到底是谁？夏侯婴懵了，对呀，谁把我弄伤了呢？难道说我是摔伤的？执法官紧紧追问，夏侯婴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执法官看出夏侯婴在说谎，立即把他抓起来，足足打了好几百板呢，打得遍体开花，但是夏侯婴还是没把刘邦给供出来，官府也没劲儿再打了。只好把他扔到监狱里。一年来，这件小事被官府反反复复的调查，最后他们发现越查越觉得无聊，最后就干脆不了了之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夏侯婴，仁厚重义，忠贞不拔。咱们再来回头说韩信，犯了法的韩信即将被押赴刑场，而负责监斩的就是夏侯婴。刑场如战场，在很多小说或者是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绿林好汉被押上刑场的时候，总喜欢喊出那句豪迈响亮的口号，砍吧，老子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当时啊，韩信这批犯人总共有十几个，韩信排第14，在他前面有13个人脑袋被砍掉了。轮到韩信受刑的时候，刽子手举刀准备落下，韩信突然抬头看见了夏侯婴，本能地喊出了一句， 主上为什么不想着怎样得天下而先杀壮士呢？这句莫名其妙而又充满着悲壮豪迈的呵斥，仿佛一声晴天霹雳在刑场上就炸开了。夏侯婴大吃一惊啊，什么人敢口出狂言呢？当夏侯婴走到韩信面前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犯人呢，气度不凡。只见他相貌堂堂，威武有力，夏侯婴不由感叹，狂得好，狂得妙啊，这般气宇轩昂的英雄杀掉了，太可惜了。
面对过去的接连不断的厄运，面对无法施展的抱负和才华，面对普天之下竟然容不下一个渺小的自己，韩信在绝望中发出了最后的呐喊。正当他置生死于度外，准备接受残酷悲剧之时，夏侯婴的出现猛然将他从虚幻中拉回了现实。当希望从绝望中破茧而出，韩信该如何建立自己重生后的目标？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爱惜人才的夏侯婴听到韩信不同凡响的呼喝，看到他还算英勇的相貌，当即把他放了，并且请他跟自己坐在一起畅谈天下之事。
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了解汉朝真相。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30。
手机钱拿一块
钱，我是青华路首家市场经营户邵云，文明经商，不少武器。
长安历史几千年，东方智慧传天下。西安乱谈。
一谈发现韩信果然有才，于是立即向刘邦推荐这人中之龙。刘邦一听夏侯婴的推荐，那就笑了，什么人中之龙？如果韩信是人中之龙，那我刘三儿那不就是龙中之龙了？不过既然是小夏推荐的嘛，大哥还是得照顾照顾面子，刘邦就把韩信提拔为治粟都尉，主管粮食。按理说韩信总算混到一个带长的官了吧，换成别人也可能就满足了。但是刘邦疏忽了，他太小瞧韩信的才气和志向了。韩信不但胃口大，梦想也大，天下没有几个人能看得出来这个天生喜欢佩剑流浪的人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李斯曾经说，要当官我就当最大的。韩信也说，要当兵我就当那最大的。天下最大的兵是什么呢？那就是大将军。吹牛有很多种，梦想也有很多种。一个曾经有过胯下之辱经历的人也想当大将军吗？谁信呢？谁又敢信呢？ 我们常说世界上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韩信敢吹这个牛，他还真就有人相信这个人就是韩信生命当中的又一位贵人萧何。萧何曾经私下和韩信有过多次交往，他发现韩信呢，确实不是池中之物，是一条蠢蠢欲动的人中之龙，龙要飞天，不借风就借云。萧何就是韩信的风和云，风云未动，潜龙奈何呀。韩信知道萧何欣赏他，他也相信再过不多久萧何就会向刘邦推荐，但是这种等待显得太漫长了。尽管萧何依然欣赏他，尽管工作还算顺心，但是韩信还是没能忍住渴望成功的强烈愿望，使得他终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弃暗投明，寻找未来的希望。于是韩信果然趁着一个月夜毫不迟疑地逃跑了。其实韩信并不是汉军当中第一个逃兵，而他逃跑不仅因为个人的职务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汉中的政治环境。当时刘邦率领自己的部队赶到了汉中，短短三个月，已经有不少的将领士兵熬不住想家的痛苦，他们有的用歌声，有的用泪水，有的用梦乡，有的用飞鸿，有的用回忆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一些因为思念而崩溃的士兵忍受不了，于是选择了悄悄的逃跑，而韩信正是混在这批逃兵当中逃跑的。警觉的萧何早就知道韩信的心思，如今突然发现韩信逃跑，他来不及多想，立即策马狂追。萧何这一追不要紧，他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给刘邦点炮了。哎呀，汉王不好了，萧丞相他跑了。什么？跑了？刘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萧丞相一直忠心待我，我也以诚相待，他怎么会跑呢？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呀？报信的士兵说，哎呀，不会错的，丞相是夜里骑着马跑掉的。刘邦傻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满脑子的空白，萧何就像是他的左右手，如今萧何跑了，他这汉王怎么当啊？刘邦想起三个月前萧何对他说的那番话，何等豪迈，何等坚定，卧薪尝胆，曲线突围，还什么潜龙勿用，什么见龙在田，飞龙在天啊，怎么现在说着说着就跑了？刘邦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绝望，不仅破口大骂，通通都是屁话，孙子，骗子，萧何是天下最大的政治骗子。
刘邦与萧何，一个叱咤风云的汉朝创立者，一个有着无尽计谋的开国元老，当初区区两枚秦半两就能使他们走在同一条揭竿而起的灭秦大路上，而如今的封印谗言却让他们之间生出了裂痕。当刘邦和韩信的命运同时与萧何紧紧相连，萧何该怎样把握权衡这两个人物的心理和行动？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本次节目演播陈鑫，解说张弛，编辑制作小峰，监制周宁，欢迎明天继续收听。